我昨天来参加这个 Tiffany 小妹妹的追思礼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最让我感动的时候是她的小弟弟在那里拉一个小提琴，拉了一个很简单的曲子叫做 Happy Birthday。 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小弟弟希望让他的姐姐能够听到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这个歌是他姐姐最喜欢的歌，虽然小弟弟拉的这个琴声可能不是最好的，可是我觉得这是天下面最美丽的声音，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感谢主能够把你们这个家庭摆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调的不是很好哈，有一点回音哈，可不可以调一下？那么这是中国福音大会的主题，诸位可能不晓得中国福音大会哈，这是在芝加哥每四年要开一次的会，明年我们就要开，今年没有。这个主题呢是年复一年重复使用。我曾经听人家讲说是这个主题怎么老是用这个主题呢，是不是很 boring？ 我也曾经这样问过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牧师，我说为什么老用这么一个主题，不换一个呢？他说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终身奉守的一个主题。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离开这个主题。我想他说的完全对，所以我今天呢要从我们这段圣经来开始来看这个主题。然后呢，我希望如果主允许的话，我将来会围绕这个主题讲道，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大家来听。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段话是一个傻瓜讲的话，这个傻瓜的名字叫扫罗，后来名字改成保罗。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上帝借着这个人的手所写的。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保罗他的背景。第一，他是出生在大树的犹太人，大树不在巴勒斯坦，大树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东部，所以呢他不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不是在这个犹太的地方所出生的。可是呢他却受过非常正统的这个犹太的教育，而且后来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最受当时的人的尊敬。他是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要这个跟一些很有名的老师，他是跟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老师，所以基本上面呢就是他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啊，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人。而且呢他非常的热心在他们的宗教里面，犹太教里面，他甚至那个时候因为开始有基督徒了，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徒呢是造反的，所以他就各处去这个捉拿基督徒。那么包括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基督徒叫做斯提凡也是他们在这个斯提凡为主寻道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旁边看着他很高兴斯提凡被打死的中间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但是保罗在去捉拿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次他到了大马色的外面，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就是现在很闹很多的这个 暴动还有打内战的这个叙利亚的首都。那么保罗走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如果仔细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话，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保罗并没有逼迫耶稣基督，保罗逼迫的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谁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啊！所以耶稣这样跟他显现，这个后来的细节我们不讲。那么保罗呢，他终于知道他所逼迫的这个对象居然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耶稣，那他信了耶稣。那么后来开始热心的为主传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记载到他有一次被圣灵充满，然后呢看到一个这个要抵挡耶稣的人，那么他用神所赐给他的这一个力量能够把那个人给制服了。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扫罗又名保罗。你如果晓得这个名字的来源的话，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保罗呢是当时所通行的希腊文还有这个拉丁文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叫保罗，其实这两个名字是一个名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叫他叫扫罗，要改名保罗呢？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身份改变了，因为他开始不再是在犹太人当中，他开始带着耶稣给他的使命，他开始到很多的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不再用他的犹太的名字，他用他的这个比较在当时罗马帝国比较通行的名字叫做保罗。那么这个人后来为主辛苦的一生，一生没有结婚，然后呢他最后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回顾他的一生，他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40次减去一次，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意思说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被他的犹太的同胞抓起来打他的时候，犹太人的规矩如果打一个犯人的时候，每打40下要减去一下，就是打39下的意思，好吧？这样子，那这样子打法被打了5次，然后呢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着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等等等等，我就不再说了。保罗为主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有人说，如果你要看整个的人类的文明史的话，你如果要找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事件发生的话，只要要推举前10名的话，我就发现保罗归主这件事情是一件，这个是10个事件里面的一个，因为太重了。因为保罗他有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到处去传福音，以至于福音开始传遍整个的罗马帝国。就在保罗这一生，他信主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20岁左右，但是他后来被为主寻道被杀掉的时候大概是50来岁，所以这一生他差不多30年的时间他侍奉主，他居然能够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当时不知道这个还有这个地球是圆的，还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一个罗马帝国的这么一个范围，他已经把福音传到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但是呢他却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定义不用高言大志来到你们当中来讲道，我不传别的，我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看见 保罗完全可以用高言大志跟人家辩论，因为他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啊。有人研究这个新约圣经哈的这个作者他们所写的这些文章哈，要发现保罗所写的他的特别的这个文字的结构，还有他的这个文学的造诣，是在新约的各个书里面是第一名。那当然，因为他学问最大啊，对，所以上帝就拣选了这么一个人来写大部分的新约圣经。那么其他的，例如像彼得啊，像约翰，这些人是打鱼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呢，就比较这个没有那么文学的这个造诣啊。所以你看到保罗的确是一个，如果要用高言大志要跟人家辩论的话，他绝对有资格。好，我就看到这个保罗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十七章记载，他有一次他到了雅典。其实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并没有定义要到雅典去，就是说现在的希腊啊，对，他只不过是因缘巧合，因为在别的城市被人家抓了，所以他的同工们为了要保护保罗，就把保罗就送到雅典去了。保罗就莫名其妙到了雅典，对，就他一看，哇，这个满城里面的人都拜偶像，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拜偶像拜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有人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卫士之神，你生怕漏了一个，你知道吗？我这个还有不认识的神呢，他也拜，就这样子。他心里面非常着急，他就开始在雅典就传福音，结果呢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阻碍。因为雅典呢，当时的希腊人呢是非常讲究这种哲学里面的辩思啊。等一下我们看的哥林多人也是一样的，就哥林多离雅典是很近的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希腊这块地方受到这个古希腊的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跟他辩。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七十八章，就十七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样说，他说，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迁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哇，很多人找他辩论了。对，他第一个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那个雅典也有犹太人住在那里，犹太人住的地方他们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就到那个会堂里面去，结果跟人家辩论了。然后呢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是跟不相干的人啊，也有人找他去辩论。那可为什么人家会找他辩论？他肯定是在个市上面，就是在这个街道上面，他就开始传福音。一有人传福音的时候，哎，就人听到了，就跟他辩论了。而且这里还有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这两派就是这个哲学的门派哈，是什么东西？我不是搞哲学的，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解经书上面说，这是当时的哲学思想里面的非常有力的两派人。那么这两派人也跟他来辩论，这都是用高言大志来辩论的，对不对？好了，我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我就发现最后人家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然后呢，真正的保罗站里讲一篇道。我仔细看了一下，哎，发现里面完全没有高言大志。我们看一下哈。那么这里说，我们刚才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知道这两个字呢，在这个别的圣经的版本里面又把它翻成传讲的意思。如果英文的话 tell， 他说我以定义到你们这里来，我不传讲别的话，我只传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看他在亚略巴谷的正道啊，亚略巴谷是在什么？就是在雅典呢那个市中心，它有一个山上面有一个非常这个雄伟的神庙啊，这是雅典的地标啊，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就在那个山脚下面的时候，那里我跟喜林有一次到雅典去，我们还特别到亚略巴谷看一下啊，因为这是保罗在那个地方曾经讲道的地方啊。那么他在亚略巴谷讲什么呢？你看这个，我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它整篇道把它录下来。我们只看它最精华的地方。他说，他讲道里面这样说，因为他这个他代表上帝哈，就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句话， 第一，借着他所设立的人，那当然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传讲的就是耶稣，说这个造天地万物的这个耶和华，这个上帝，他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当然就是耶稣。怎么呢？他说这个人呢，要来按公义审判天下。哇，为什么要审判天下呢？因为人有罪。我相信保罗在这地方一定会讲一些人为什么有罪，为什么上帝要来审判天下，而且要照他的公义来审判天下，不是照我们的规矩，乃是照神的这个标准来审判天下。就讲到我们人有罪啊，这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看到先看到我们人的罪，然后你才能看到上帝审判这件事情多么可怕。谢谢。然后呢，他又讲到用死里复活啊，所以讲到死了，所以呢，肯定他保罗在那里传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在罗马人的，就是说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钉在两个大的棍子交叉的，变成一个十字形的一个棍子上面。而健康的人钉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法。结果这个人是上帝所设立的，他要本来是他应该来审判天下的，结果就被人把他钉在一个十字架上面，很残忍的一个刑法，他死掉了。然后他就说死了以后还复活，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假如他从死了，那就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死得比较惨，死得比较冤枉一样。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的话，那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那么他就是证明他有死里复活的大能，他是上帝所差遣来，他就是上帝自己，那么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还说定了日子，意思说这个审判的事情就迫在眉睫了，有一种紧迫感，时间不多了，你们要悔改啊，要悔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他讲完道以后，果然有几个人信了耶稣，但是还有人不信的，听到他说复活，哎，怎么有复活这件事情，就开始跟他辩论复活的事情。那么使徒行传就没有再讲这些人的后下场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有几个人信了，包括其中一个是什么，是管亚略巴谷的那个官。亚略巴谷那个地方有一个官在那里管，他信了耶稣，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干部啊，他信了耶稣，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一个完全可以用高言大志来跟他们辩论的，到最后没有，到最后保罗讲的道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福音。所以这段圣经给我启发很大，就是我们跟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也不需要高言大志，你只要把握重点，能够讲到那个福音的重心。好，我们来看这里，保罗说我们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智慧委婉的言语。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enticing words of man's wisdom。 这个委婉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委婉，事实上就什么呢，就是一种吸引人的话。他说我传福音不是用人的智慧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哎呀，很不幸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传福音的人是用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把人引到教会来。当然也有很多人信耶稣，我不是说这样完全不对，当然这个只是一步，第一步而已，绝对不能够说是停在这一步就算了。等一下我再讲，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做，等一下再说。好，对哥林多来讲的话，哥林多人呢是哲学的辨识，对不对？他们这个也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很多哲学上面的一些思想，所以呢愿意跟这个大家来辩论啊。但是今天呢，今天人家喜欢听的不见得是这种哲学上面的辩论，但是很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哎呀，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这个你看某某某某人信了耶稣，你看他现在已经发大财了。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这个一个火车上面，从上海到绍兴的火车，这是很奇妙的，居然有一位姐妹在一节一节车厢上面传福音了，你们要信耶稣啊！真的，我就赶快把个耳朵竖得高高的，听他到底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结果他说什么？他说：“你看，他说我以前呢，这个是做生意的，我跟我丈夫两个人做生意的，结果破产，负债负了几千万。后来我信了耶稣，你看我现在呢，所有的这个债都还了，现在还赚了几千万，哇，真是了不起啊！这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不能够真正的让一个人看到那个十字架。后来，然后他就劝这个车厢里面信耶稣呢，我没有跟他讲话，我只是眼睛看着他，他看到我眼睛看着他，他就跑到我面前，他说你要信耶稣啊，我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是基督徒怎么不传福音呢？哇，那位姐妹蛮凶的哈，对，我就没讲话哈，我心里面想。我也是一个传道人，但我传道的方法跟他不大一样啊。对，不过我还是感谢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听说他一节一节车厢，后来我看到他在另外一节车厢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车上面的警察就把他带走啊。所以他是胆子相当的大，胆子相当的大啊。所以这个叫做成功神学啊，把人。只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这不是福音的本质，你还是要讲十字架，还是要讲耶稣基督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神迹医治，很多人有病啊，那么他就希望渴慕得到医治，就听到一些，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上帝就医你啊，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有吸引力哈。那我去年有个机会到湖北去，有人带我到一个湖北的乡下，一个小城市叫大冶，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个地方哈。听说以前有一个这个炼钢什么钢厂叫汉冶平公司，那个冶字就是大冶啊，那个地方出铁矿啊。那么那是一个小城市啊，我在那地方讲道，那么讲完道以后呢，这个我以为就完了，就可以回去了，回到武汉去，结果没想到哇，一群人哦。就是这样过来的，差不多有三四十个人把我围得紧紧的，每一个人都要我为他祷告。我这里痛，我那里痛，你祷告，要医我的病。我这个被人家围住了，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有把握，我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你得给我祷告，好了，我就一个个祷告完下一个，这个搞了个一个多钟头，搞得我精疲力竭。好了，总算能够回去了。回去我也不知道我祷告有没有用嘛，对不对？好了，我就后来到了下一站，到了杭州去的时候，我居然接到两个电邮，两个 email 啊，从两个姐妹不一样的姐妹写来的。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把我的电子邮件呢摆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哈，所以他们看到了。结果他就写来，结果他就告诉我这两个姐妹当中，一个姐妹是说非常的这个遗憾啊，听说你会医病。但是呢，我那一天因为有事儿没来啊，可不可以请你隔空医病啊？为我祷告，然后写了一大堆他的病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怎么要我给他医病，那我当然为他祷告哈。第二个姐妹写来的时候，她说谢谢你啊，我病好多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还有医病的恩赐啊。我发现在大陆上面，特别农村哈，乡下的地方。这个信耶稣的人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不是说不好啊，上帝完全可以了解，而且我完全同意上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彰显他的大能，这绝对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只不过为了医病的话，那么这个信仰的根基是浅薄的一点，还是要知道自己有罪，认罪悔改，十字架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看。好了，这保罗说他要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啊，这里讲到圣灵跟大能，这点非常重要。这里讲到十字架带来生命的改变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当然保罗自己的改变这是最好的见证。我刚才已经说过，你看保罗他是一个在最成功的，他有蛮有前途，他是当时人看起来最有前途的一个青年才俊， 将来前途无量的。结果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看起来是180度的转弯，变成一个像一个过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人的生命，让他心里面充满了这种平安喜乐，带来的影响力是不能够想象的哈，真的是太大的一个见证。那么我就想起我们的改变呢，我们如果要向人家传福音，我们有什么生命的改变来跟人家来传呢？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呢？我们能不能够跟人家说我们生命怎么改变的呢？我刚刚开始在做布道的时候，我讲的都是创造进化啊，这是我的这个商标哈。这个我讲到的时候，常常的人家在别的地方邀请我去开布道会的时候，通常都是指明的你要讲这个哈。对，那我就讲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光讲这个没有用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他愿意信耶稣，但是这个只是头脑的认知并没有真正的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那后来我就开始也讲，还是讲创造跟进化，但是后来一定要加上一些生命改变。我怎么跟人家说呢？我说你们今天知道，我们不是偶然来的，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我们都有一个目的的，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国度里面，但我们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因为我们有罪啊。所以我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有罪。我们知识分子很骄傲的通常说你跟他说 你有罪，他不相信的。所以你要告诉他，我告诉他的方法就是我有罪你不要说你没有杀人，你没有犯杀人罪，你如果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以前在这个当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就是这个助理教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更年长的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我气得要死。他又太年轻，没有办法很快退休我心里面想，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我读那段圣经，一下子警觉，我已经犯了杀人罪了。好，再往底下看几节，他说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动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那我说这种罪我就天天犯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犯罪，我是个罪人。我发现我自己跟人家讲我是个罪人的时候，大家都有共鸣了。这个黄教授犯的罪我也天天犯，这太容易犯了，对不对？因为上帝的标准很高很高对。所以你跟他做这样的见证呢，怎么样子有个生命的改变然后我是怎么样一个骄傲的人，然后呢，上帝改变我，我今天虽然还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已经上帝改变我很多很多了感谢主。你跟他做见证也讲到你生命的改变。那我最近呢，看到一位牧师，这个牧师姓龚，看到他的见证，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在最近的这一期的《生命季刊》上面有，他叫龚文辉牧师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我那个时候在《生命季刊》当董事，所以他在《生命季刊》里面，那个时候是当义工对，我就遇见这位弟兄，怎么回事呢？他在国内开了一个公司，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公司，他的公司的业务火红得不得了。那么但是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非常的恶劣吵架就要离婚了，这样子。就他有一次因为公司业务的关系要到美国来，他是公司做那个仪表的做那个什么仪表，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卖到美国来的。所以他因为业务的关系到美国来，在美国的丹佛，就是 Denver 结果呢，那边有一些朋友当中有基督徒，今天晚上有布道会，远志明来讲福音。他也不晓得这是谁，只知道这个远志明是这个以前这个天安门事变都被这个通缉的这么一个人。他就好奇就跑去了，结果他听了以后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回到上海去，他的公司在上海这个就跟他太太讲，说是这个他这个听到福音了，非常好生命要改变了。他太太说要狗不吃屎才难呢。
他的太太根本就瞧不起他，什么一个耶稣你就能够改变呀？结果我们的弟兄啊，真的是没有说是做别的事情，他经历圣灵的大能，他自己改变，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开始做的不一样。长话短说，他的太太很快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夫妻的感情大大的增加。然后呢，他带领他的公司里面的很多的高层的主管都信耶稣。我去过他的公司，他在这个陆家嘴的公司，哎呀，他那公司里面就是一个小教会，小家庭教会啊，真是感谢主。然后呢，后来我在美国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我想进神学院，这个芝加哥有一个牧迪神学院啊，他想进牧迪神学院，他说正在申请，这个希望啊能够被录取啊，希望我为他祷告啊。我心里面吓一跳，我说你的公司呢？说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有神的呼召啊，要我们放下这个公司，然后呢来做传道人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的公司非常火红的，他赚钱赚很多，他是一个大老总。那后来我就听说他被穆迪录取了，然后全家就搬到美国来。那么有一次我到芝加哥去讲道的时候，我住在他家，他的这个夫人跟孩子们都到回国了，所以他就一个人在那里，我就住在他家里。哎呀，我去看以后，他这个家简陋的不得了，我心里面想，这以前是一个大老总啊，哎，那个房子在国内一定是好的不得了的，现在住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好，那么我心里面很感动。那后来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做在学生工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就在芝加哥。我最近接到他一个代祷信，他说神呼召他们夫妻两个人要到非洲去传福音。我吓一跳，我赶快再继续读，然后我就发现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就是要到福音没有被传到的地方去。在非洲，在南非啊，有许许多多的华人，超过200万的华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非法移民呢进去的，做个小生意，而且那个地方治安非常的不好啊，常常有人打劫。他们说你如果在南非那个地方如果没被打劫过的话，你没到过非洲。哇，就是这么普遍的，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结果上帝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摆在他的心里面。长话短说，他去年去南非去短宣，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大女儿现在在穆迪这个学校念书，就到了那个短宣队。然后呢，他在那个短宣队那个10天当中，他后来他在最近这一期《生命季刊》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我是昨天才读到的，上面有他的一些这个短宣的照片。我就发现他说他在那个南非的时候遇见一位姐妹跟他的一个儿子，他儿子已经很大了，这两个人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再问一下这位姐妹的这个遭遇是这样的，原来这个姐妹跟他的先生啊，也是偷渡进到南非去的，后来在南非信了耶稣以后啊，本来是想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结果有一天有人来打劫，结果对她的丈夫开了一枪，她的丈夫就变成一个植物人，晴天霹雳这样子。结果这位姐妹没有抱怨神，含辛茹苦，不但要照顾她的植物人的丈夫，还要撑她这一家，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巩牧师到那里去的时候深深的感动，他回来以后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跟他的太太说，太太也非常的感动，但他就跟他太太讲，南非那个地方很危险哦，你搞不好就被人家打一枪哦。他心里面知道他太太最怕看到血啊，血淋淋的事情太太怕得要死，这是很奇妙的，上帝给他太太无比的平安。他的大女儿到那边去了以后回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觉得神呼召他们一家人要去南非。他还有另外三个孩子，就他有四个孩子哈，这个老大跟这个老二差很多岁哈， 那么这个劳尔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啊才生的。那么他三个孩子年纪很小，全家祷告禁食祷告四十，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禁食祷告四十天哈、啊，对，然后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他连小孩子啊，最小的小孩子连十岁都不到，大概在七八岁吧，也愿意到非洲去。哎呀，我看你们心里面真是感动了、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一家人不就是另外一个保罗吗？他原来在上海过的日子是非常好的日子啊，全部放下了，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心里面非常感动，这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他现在已经被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录取，正式做宣教士，这件事情很不容易 啊这个 OMF 就是以前的内地会，内地会招收生宣教士，这标准很高很高的啊，对。但是呢，告诉他说是你虽然可以当我们的宣教士，但你必须要有一个牧会的经验，所以他要花两年的时间在芝加哥西北的有一个教会里面当牧师当两年，估计在公元2014年，就是两年以后要到非洲去，全家去。哎呀，我心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见证。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林书豪，对不对？林书豪是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见证的，他打球打得非常好，那就不用讲了，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那么后来呢，纽约的这个队啊、要不给他续约了，那么他就跑到他要去休斯顿嘛，对，休斯顿去打球去。那么这个人家我最近看了一个网上面的一个报道，说他是最笨的哈佛人。为什么最笨的哈佛人呢？原因是因为那篇文章，那个写文章那个记者说，他如果啊这个去经营一下，去这个去啊去追求一下的话，他肯定可以能够找到更好的合约，就是钱更多，你懂意思吗？说他去休斯顿的这个球队打，钱不是那么多。所以记者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到休斯顿去呢？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看到在休斯顿这个队大概是对我来讲的话是最适合的，我在里面大概可以跟这些队友啊发，可以有一个最好的默契，一个关系，他就去那里。所以这个人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他最近到大陆去，在国内开记者招待会，我看他报道，有人问他，他说当打篮球啊，当还问了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打篮球都有一个生命了，大概能打十年嘛，对不对哈？那你请问你退休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他说我退休了以后我要为教会工作，他大概是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感谢主。然后他就有人问他，他说你到休斯顿去打，他说你为什么选择你球衣的号码是七号？他说因为七是圣经上面一个完美的数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他在中国大陆公开的，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他高举神的名，这是一个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宁可做一个最笨的哈佛人，但是套身的喜悦。好，这里继续讲，他说信心的根基，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凭人的智慧要去了解东西，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改变，你必须要经历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上面的改变。所以头脑的认知不是真正的信。哎呀，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我出去传这个创造跟进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是我听的最好的一篇道。我心里面讲，这不是最好的一篇道，只不过你头脑幸福了而已。你需要经历你生命的改变了，十字架是生命的改变了，十字架不是头脑的道理，被人说服也不是真正的信，甚至经历神迹、经历被医治都不见得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所以经历神的大能，有生命的改变，像我们的巩牧师、像林书豪这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见证。 我自己的传道的经验也是这样，我发现我因为传道已经这么久了哈，常常现在到了一个教会或者营会里面，就有些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啊，他说黄弟兄啊，我就是某年某年啊，你在某个教会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通常都会问他一句话，你后悔吗？通常都不会后悔哈，我还没碰到一个后悔的人。那么但是我就要问他，我说你现在这个你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啊？我最近就碰到一位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她是某年某月在我在什么地方讲道的时候她信了耶稣。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位姐妹她一个人来到这个营会里面。那么我后来喜灵就了解到啊，这位姐妹啊，原来她的丈夫要回国，她丈夫也是基督徒啊，要回国，要海归啊，回国，结果她自己不愿意去，所以她一个人留在美国。哇，这个是不妥当啊，对不对？这个当然应该一家人不应该分开的。这个她跟喜灵讲，她说我一个人过也能过，也可以。哎，真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这个经过祷告，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啊，不能够做世界上面的这种说法。哎呀，这个大家各自发展呢，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在为这位姐妹祷告，希望她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跟着她的丈夫回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千万就不要轻言的分开来。好，那么我最近参加一个教授们的退休会，认识另外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其实不是刚认识哈，就是我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但是我发现这位教授他的生命成长很多很多，已经完全不是我刚初认识他，我大概认识他已经大概有七八年了哈。刚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那么也是这个凭着头脑的知识认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然后呢就这个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冷不热的日子。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啊，他跟我讲，他说他到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来以后，他有经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他真的是愿意在他教授的位置上面为神做工作，在教授的位置上面，在校园里面做光做盐。哎呀，真是感谢主。我也看到他，因为他为神做工作的关系，他的确受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困难哈。因为第一个，都诸位知道，我们当教授的哈，已经是用200%的时间摆在教授的这个工作上面，这还不见得能成功了啊。那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啊，这个我们当教授的的确是相当苦的哈，特别是戴我们这两顶帽子的教授是比较苦。我在这里不是跟大家来诉苦的哈啊，但是我看见我们这位同工，他是真的是有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啊。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见证，看见证神的大能，见证圣灵的大能啊，这个是真正的改变。那么我就想起我们这次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这讲员是陈世清牧师哈啊，陈世清牧师以前施者的同工，现在他离开施者当这个世界华福的总干事啊，那么所以他的负的责任更大。对，他跟我们讲到，他说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般人呢，强调的是这句话里面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去，第二个是施洗，第三个是教训。哇，你只要说去代表你有行动，然后施洗代表你已经这个传了福音，这些人呢信了耶稣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教训他们，培育他们，让他们呢在灵里面成长。他说啊，这三个动词都不是主要的动词。他说这句话经过用希腊文的这种分析的话，发现他的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就是做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这个是才是这句话里面的主要动词，也不是去传福音，也不是去教训他们，做门徒是最重要的这句话。所以做门徒才是大使命的精髓。我听了又非常阿门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信了我就算了， 来教会做个礼拜啊，奉献一点钱啊，什么等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的真髓啊。我们必须要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愿意跟随基督，不计代价跟随他，这种人叫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呢？三件事情，我们陈牧师说，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就是三件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会慢慢跟大家讲啊，今天只不过是 introduction 啊，今天是介绍第一堂啊，对。那么以后会讲到怎么样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子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当门徒才是真正的大使命的精髓。好了，最后他讲到神的奥秘，那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什么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福音的本质，福音的中心呢、啊。我们不传别的，就传这个。上个礼拜我在这个教授的退休会完了以后，我就到这个 New Hampshire 州去开一个这个我们学术的会议。在学术的会议当中呢，有一大堆中国人哈，那么这些中国人呢，一些年轻的一些这个 postdoc 啊，博士后的，还有一些这个学生的，还有一些这个啊当这个助理教授的，还没有拿到 tenure 的哈，他们都是非常的这个跑来问我，他黄老师啊，有什么这个妙招啊，可以这个教我一下哈，看我怎么样能够在学术上面能够成功啊，什么等等。我很奇妙的就发现有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学校教书的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他说黄老师，我知道你是个传道人。我说对呀、啊。他说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你这个信仰怎么样。哎，我说这是太奇妙了，居然他说如果来跟我讲的话我可以找一群人啊，就我们那天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个是个圆桌嘛啊，他说我会找一个角落的地方找个圆桌。他说我来跟你找人，结果十多个人，哎呀都坐不下，还有人拿着椅子坐在第二排这样子哈。对，然后我那天知道第二天要跟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就打的 email 给了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哈，还有我们这个教授的几位这个同工们，请他们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宝贵的机会，人家主动来要我讲的。那我就是想我要讲什么呢？我想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哈、哦，讲创造跟进化吧，对不对？因为他们最一定是肯定是很吸引这个被这个问题吸引嘛，对不对？那我就想着怎么讲，他应该跟我讲，他说讲半个钟头，我想讲半个钟头，半个钟头怎么能够把创造跟进化这个问题啊讲好？对，结果我就开始坐下来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那首先他就问到了，他就问，他说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哎，怎么开始先问这个问题？那我就简单的跟他解释一下，然后我就说，哎，你知道我们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我们都相信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啊，意思是说，我希望他让我讲创造跟进化，对不对？结果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马上就问了，他说，你们基督教这个信仰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去这个拜一个这个钉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钉十字架死的啊。哎呀，我心里面想 ，OK， 他们不要听这个创造跟进化，居然要听十字架。我心里面感谢主啊，我就开始改变话题，就讲了最基本的福音啊。第一个讲到人有罪，就告诉他什么叫做罪。不是我们一般人讲，哎呀，这个偷人家的东西啦，或者是杀人放火。我说，上帝的罪，上帝眼中的罪比这个高的更多。上帝的标准很高啊，很高。我就讲到，所以讲第一人有罪，然后第二什么叫做地狱？地狱，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哎呀，那个一个十八层地狱啊，刀山油锅啊，不是。那地狱的目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有人说没有上帝什么了不起啊，我这个不信耶稣将来要到地狱去，这个跟我一起打麻将的这个麻将搭子都不信耶稣，将来到地狱里面搓八圈，你看多好啊！有人这样说哈、啊，对，那我就跟他讲这什么叫地狱的可怕，因为没有神才是真正的可怕的地方。然后呢讲到耶稣基督啊， 替我们担当了这么一个最终极的审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讲的七句话，对不对？十字架七言嘛，对不对？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跟天上的神分开了，按照地狱的定义，耶稣基督已经在地狱里，他替我们担当了地狱的这样一个终极的审判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代替，这个 redemption， 这个就代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啊，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只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只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啊，第二步是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就跟他们讲到这个生命的改变，我讲我自己的改变。哎呀，讲到半个钟头以后，我就发现这些人都在座的好几人开始动容啊，就是他的那个原来只是想，哎呀，听听啊，听听热闹啊，听听看看那黄教授讲什么东西。我相信上帝已经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了。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信耶稣，我不晓得，很可能上帝使用我只做这第一步。后来呢，完了以后，我下午回到我的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我心里面想，哎呀，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准备今天要讲道了，对不对？我说感谢主啊，主让我经历一件事情，不是用高言大志，讲的是什么？讲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自己经历，感谢主。好，今天的信息我做个结论。好，第一，神的奥秘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管传什么东西，一定要回到这个主题上面，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啊。第二，信心不是建立在高言大志上，也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啊。可能你用创造进化，对我来讲创造进化只不过是一个入门而已啊。那么你用其他的方法吸引人家到教会来，这也是一个入门的方法，但你千万不要忘记最后的最重要的还是十字架，还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跟他钉十字架。第三，必须要建立在圣灵跟神的大能上，意思说我们要有经历神生命的改变啊，所以经历生命的改变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门徒，这才是真正我们真正的信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我们 CCMC 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经历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你自己，跟你钉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在顺境或在逆境，我们都不要忘记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是我们千古不变的道理。我们不管再传什么信息，我们总是回到十字架。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信仰的核心，经历你十字架的大能，有生命的改变。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
谢谢黄教授，把这个大使命的精髓告诉我们。